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学习好伙伴，我们一起来上课。
目标在望了。
哎，我觉得大家呢最近在听课程的时候呢心情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因为呢您跟着我们恩惠二人组已经呢从第一课上到今天的101课了。
101啊，我们整个课程呢是104课，这是倒数的第四讲了，
是
很快就达到我们整个课程的目标，一起来完成它。
哎，说到101呢，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好像一座大山，然后我们呢这个山顶已经在望了，我们要努力的攀爬最后四讲。那么今天呢101课，请您跟着崇文老师还有文慧呢一起来探讨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就是属灵的倍增啊，是我们最后八讲的连贯的一个主题。
是，
那说到要达到属灵的倍增呢，当然对神对自己对我们的使命呢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和投入哈。
对，那说到倍增呢，我会就想到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会有一些新闻就说到啊，各处的这个荷花园啊，荷花啊，莲花啊，哇，花开并蒂。那就特别提到呢有一些的荷花啊，它是呢譬如说一朵荷花嘛，它就长出了两朵三朵，哇，他们说呢这是百年难得一见啊。那甚至有人为此呢还去偷偷的摘了下来，是犯法的。
啊，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这个偷窃嘛。
对啊。那这种都是基因突变啊，或者是真的稀有的品种。但是我觉得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属灵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常常会经历属灵倍增的。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数学哈，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传福音带领两个人信主哈，
是，
你一个基督徒生下了两个新的基督徒的话，每个基督徒都这样做呢，其实哈，在一段不用很长的时间，
对，
其实全世界呢都会成为基督徒了。
那为什么现在福音还没有传遍全世界呢？那这个就是呢历代的基督徒都要努力的，也因此呢在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属灵倍增的问题。
而今天我们要投入学习的这个课题呢相当特别啊，认真的去想想，因为我们都要成为另类文士。
第101课，另类文士，马太福音23:3，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谢谢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读出第101课另类文士的主题经文。那么文士呢，大家呢如果读四福音书应该知道是谁啊，说的是哪个群体。那耶稣呢也在这里说，凡他们，我想的就是文士这个群体，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个跟我们这个单元属灵倍增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么在今天的课题探讨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个案好吗？来自呢辽宁张姊妹的见证与分享。她这样说，我的父母呢都是传道人，我和弟弟呢却都对信仰十分热心，他们会很注意不把负面的东西以不恰当的方式展现给我们， 父母也常有软弱的时候，甚至呢会为教会的事物争吵，但每一次呢都能以祷告解决，向神交托和反思。因此呢，与其说父母软弱和压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不如说是让我们亲眼见证了生活的重担如何在上帝的面前卸下，如何不为明天忧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观念的传递，其中包括使命与呼召。在我身边的同学都在为成绩苦恼，为前途担忧的时候，我的父母教导我的是要为主而活。我认识到我所学的知识是为了成就神的荣耀，上帝给我各样的恩赐是为了让我能够为他做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未得之民，我身边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这种使命感让我从小学便立定心志，要装备自己为主所用，也让我的信仰根基得以稳固。
哇，透过苗玲张姊妹的分享，我看到一幅很美的家庭的图画哈，就像箴言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哈。有信仰的父母帮助子女在信仰中成长哈，两代之间的那个传承呢影响其实不容易的，因为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啊，父母有心但那个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的。但难得哈，张姊妹的家庭呢，父母做了榜样，子女也明白父母的心意，领受同样的意向和心智哈。那这个家里的父母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另类的文士。能说又能行，旧约以至到新约的文士呢，通常能说不能行。但我们要求的另类的文士呢，弟兄姊妹呢，能说就是你了解圣经，明白圣经，但又能行实践你的信仰哈。
对，那能说能行的另类文士教导出来的也是能说能行的啊。所以呢，辽宁的张姊妹，我自己在看她见证分享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的是她从小学，哇，小学就立定心志要装备自己为主所用。你可以想象他这个属灵倍增会多厉害呢？因为他才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立志了，那么这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接触多少个未信主的同学啊，他的生命能够发挥多少的影响，那么这一切都源于呢他的父母能说能行。那在家里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教育，在家里呢有这个基督教的家庭教育这样的一个展现，也就是说呢，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啊，他们的内核。那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内核。那么我们的内核是什么？我们应该呢做出来展现出来的就是那个。那有没有听过呢？有一本书呢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还是基督教吗？
还是基督教吗？这个是崇文老师发出的问题，我相信你也会问，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吗？那这是来自美国的一本书，那作者呢是麦克和顿。其实呢，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现在在教会界普遍吗？这种情况
有这样的趋势哈，可以这样说，所以作者呢才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的反思。当代的基督教呢，其实啊很容易会辜负了、淡化了或者忘掉了我们信仰的核心，以致我们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却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呢，有看过这本书的人呢，有一个评语就是说哈，温水煮蛙消灭着基督教的，不是那些外面的异端，而是教内的信徒的愚蠢和无知，我们没有好好实践自己的信仰。
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如果呢青蛙放进啊水里啊，一开始是冷水，慢慢的加温了，它是没有知觉的，等到呢它已经知道热了，哇，这个不得了了，它已经熟了。那这个温水煮青蛙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呢如果是异端啊，外面的那些邪说呢就像火嘛，我们知道危险，但是呢最危险的反而是来自于内部慢慢的腐朽，好像刚才崇老师说的愚蠢或者是无知。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叫麻痹，对，你渐渐的对你失去了信仰的精华，你渐渐的失去了对主耶稣起初的爱，失去了那个 初心，也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信主了，那一份的决志的热情啊，那一份的激情，那这种渐渐的麻木了，这个才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呢？就像耶稣所责备的那些文士一样，空有知识但没有生命，为什么呢？那这本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啊，这本书呢，就有以下的一些分析哈，我们也应该从中去反省的。其中一点呢，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呢轻看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
是，那基督徒是小基督的意思，对吧？
对啊，以前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的嘲讽啊，就是哎呀，这个人啊，他想学做基督，笑笑他。但后来呢，大家知道这些小基督基督徒都是很认真的跟随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名称呢就成了我们一个肯定啊。但现在呢，太多信徒呢轻看这个的身份，这个的名字，以致呢没有好好的去努力效法主耶稣。
是，崇文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朝这个反方面来思想呢？就是说，如果今天还没有人笑你是基督徒，你可能要
真的不像基督徒了。
对呀，我们不是常听到，哎呀，不要找他了，他是基督徒的啦，他不会去说，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或他不去那些场合。如果今天呢，我们没遇上这些事情，可能我们就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了。我们呢，辜负了基督徒的名字了。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哎，这位作者呢，他也说了，我们很喜欢从圣经里头呢去找我们需要的。
哦，选择性的。
对哈。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却从来呢不去理会圣经的原则，甚至认为圣经所说的跟这个时代已经脱节了，不合我现在的需要了。
就像文士，他们不是不知道圣经，而是自己呢去运用圣经这个资源，配合自己，满足自己而已哈。另一个呢，令基督教的信仰淡化的原因呢，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呢凭着感觉走。只是希望呢在信仰当中感觉良好，哇，把信仰呢变成了一种哈追求自己的快乐的感觉啊，平安的感觉啊，又认为，我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了，这样就无伤大雅了。就把整个信仰的目标呢来满足自己，而不是呢寻求神心意的这个成就。
哎，您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很多人上教会，那他到教会干啥呢？他听到也是要让自己觉得，哎，我的好像这个心灵得到了一次的冲洗啊！我到教会呢，就是让我星期天呢，好像呢，就是也有一个精神方面的丰富一下。
对，
就是你到教会，你已经失去了你当初为什么要到教会、加入神的家庭的那一份的初心。
另外呢，就是我们是拥有福音的。但今天呢，所谓的福音呢，并不是哈去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改造我们，反而是凭着自我的努力，我去执行一些事情，我自我的转化，然后帮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人为的努力上面哈，这就把我们应该传讲的福音呢给这个改变了。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基督的更新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呢，究竟呢真正的福音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接受了福音，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的活出福音？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教我歌唱不停，如天使歌颂在天。直到你来拯救我。
成全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呢？我们要说而且行呢？因为呢，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他的学生，我们就好好效法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就是能说能行的，也不要忘记啊，我们活出福音，我们传福音，其实很多时候别人也是透过我们在学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跟大家探讨，就是我们怎么做另类的文士，以至于能够属灵倍增。
翻开新约的圣经呢，我们看到哈，耶稣常常哈、被称呼为拉比，
对，
夫子啊、先生啊，这就是他作为一个老师师父的那个身份和地位哈。而门徒呢啊，就是门生弟子的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的门徒训练呢，也是帮助弟兄姊妹呢成为耶稣的学生，不单是学问上的学生，更是学耶稣的生命哈。所以耶稣的教导的工作呢，相当的重要，
对，
也相当的突出，
是，
也显明了他是有权柄的教师。因为听他讲道、听他教导的人就会说，哎，他跟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不同。因为耶稣是另类的文士，带着权柄的一位老师。
对，那说到这个耶稣呢，他的教导呢，基本上呢，如果我们愿意呢，好好的看四福音书，我们会发现呢，教导是耶稣生活的一部分。那他的目的就是呢，将神表明出来。这个过程是传之后要教的。所以呢，刚才崇文老师已经说了，哎，我们看到新约当中呢，常常称耶稣呢为夫子啊，或者是拉比或先生。其实耶稣呢，在四福音书里头啊，这样的记载超过45次以上，被称为夫子先生。那我们作为门徒的，原来呢，追随耶稣的人在新约中呢，哎，被称为门徒了超过200次，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是学生，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跟随耶稣，我们也要做教师，也就是传以及呢教导。那说回耶稣呢，他为什么教导有权柄呢？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他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那你说我们不是吗？是的，我们是我们的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的。第二，耶稣的教训呢，扎根于圣经上，而不是在世俗的传统或人的教训上。那么第三呢，就是耶稣是以圣灵的权柄和能力来教导人的。
综合这三方面呢，耶稣的教训呢是带着权柄的，
对，
而且也是有力量的。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嘛，神的教导当然是有那个力量在里头的。
对，
刚才也说了，他的力量来源之一呢，就是圣父的差派哈、他代表着父神来教导我们的真理。而约翰福音也说了，他是道成肉身的，
对，
道，真道，真理，他本身就是这个道的时候呢，他所传递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哈、而且这种传递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去影响着那些听着他教导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哈、今天我们也要学习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自己人的限制，
是，
但当我传讲的是圣经的真道，我也带着圣父的差派，也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耶稣好好的教导别人哈。
那我们也继续呢来看看呢，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教导有什么样的特别，以至于呢我们在当中呢，哎，也可以呢好好的学习的效法的。哎，耶稣的教训圣经怎么描写啊？使人惊讶，然后呢因他的教训名声传遍各地。那众人称赞，哇，他的教训真是稀奇，然后呢也使很多人呢追随他，因着他的教训很多人聚集来听到，所以我们才知道呢会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嘛、对不对？另外呢就是他的教导使众人惊奇之后呢是归荣耀与神的， 还有呢，让众人呢侧耳听他，生命也在当中得以改变。
所以耶稣的教训哈，他的教导出来的时候呢，是有果效的，有影响的，因为听的人觉得哇，好像是一个新的道理，从来没有听过的，不是来自文士法利赛人的这种破旧立新。我想今天我们也期望可以听到一些令我们生命振奋的，耳目一新的那些的道理哈。而当时传讲了之后呢，耶稣很受群众的欢迎，但其实耶稣呢是不受当时宗教领袖的欢迎的，因为在耶稣所传讲的真道当中呢，其实就同时显明了那些宗教领袖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虚伪，他们的教训的错误。所以耶稣被认为呢威胁了当时的宗教的制度，他呢好像来破除一个传统，愿意聆听吸收把心向神打开的，他们就得到帮助哈。
是
那些抗拒的人呢就会觉得呢耶稣呢是大逆不道的，不会听他了，
是这个是有一点吊诡的，就是说呢，哎，我们听的时候呢，耶稣好像是走出传统的框架，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看耶稣或者认真的听耶稣的教导，其实他是站在传统，也就是呢，来自于旧约圣经的教导，对吧？
这点怎么说呢？那让我来思想一下哈。其实呢，耶稣所传讲的那些真理真道呢，就是要把人带回天父原本的那个心意当中，这是原本的原先存在的。
是
比较可惜的就是经历多年以来呢，一个又一个是世纪啊，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其实越来越误会了神的心意，甚至乎呢把很多人为的教导传统呢放在神的话语之上。
是
结果他们成了守人为传统规矩的一种的宗教信仰，忘记了神的本意。而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就是拿掉人所建构的这一些人为的传统，恢复到上帝给我们原本的心意当中。所以你说耶稣破除传统吗？表面上是这样的，
对，
但他其实带我们到整个信仰的那个开端，那个传统里头，就是神的心意，把它给恢复，把它给重建。所以新约圣经我们常常看到耶稣是透过他的生命和教导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对，
恢复应该有的那种的敬拜啊，那一种的生命，纠正当时人为传统的问题。
对，谢谢崇文老师的讲解。我相信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能够更了解耶稣的教导为什么有这么样的一个特别。那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教导就是呢，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我们跟神的联系，就是这么简单。那文士或法利赛人看起来他们教的也是在告诉我们啊神的事情，但是却是让我们远离神。为什么？因为你遵守这些事情就代表你跟神的关系，不，真正的跟神的关系呢是能够回到神的真理，神的心意当中。那耶稣的教导让我们更认识神，更知道何为真理，因为他是按天父的旨意带领人能够得着救恩，也就是带领人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刚才已经说了。另外呢，也让人真的能够打开心啊，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那今天呢，可能对于我们啊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的矛盾呢，不像耶稣时代的那种就是律法跟恩典的矛盾。但问题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时日久了之后，大概也有很多规矩，
是
也有很多做法和传统。那我们是守规矩守传统呢，还是回到整个信仰的核心，我要怎样做才能真正讨父神的喜悦呢？我要怎样做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其实这才是今天我们要看重也是要传递下去的信仰的那个核心啊。不是教人守规矩守传统守礼仪，而是要活出那个生命，成了啊另类的文士，这样我们才能够带出呢属灵上真正的那个影响和倍增的。
对，说到这里呢，文慧呢想要以最近自己上的一个课程呢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吧。那这个课程呢是跟这个 有学习障碍的儿童牧养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的老师呢就提到有一次的经验，那么有一位呢就是过动儿，就是他的专注力不能够啊集中，那就不断的要动来动去说话。那为了帮助这个过动儿能够呢学习崇拜，那这个老师呢就给他，哎，你只要安静三分钟，从三分钟开始你就可以出去走一走，哎，等你呢走了大概三分钟再回来，好，再做三分钟。那么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呢帮助这个孩子呢能够慢慢的学习呢崇拜，在这三分钟里头他安静下来，他能够听诗歌，他能够呢一起祷告，或者是他能够听简短的道。但是其他的人就说了，其他的啊老师啊，其他的长辈就说了，不行，这哪像崇拜呀，他不能够安静坐在那里听一堂道就不叫崇拜了。那这个老师说，就是他不能够像平常的人，谁规定崇拜就一定要坐在那里把整堂道都听完呢？他不行，因为他有这个学习障碍，有过度啊专注力不能过度集中或过度活跃这样的问题，那就从三分钟做起，可以吗？那感谢神啊，教会的长辈们后来也接纳了这个孩子。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候，这个孩子说：“你不要限制我了，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半小时坐在这。”后来就成功了。
对，感恩哈，守着的不是人所定规的传统，
对，
我们还是要守，守的是从神而来的那个道统。
101课真的很难得，因为呢山东劝慰子我们的小班长呢从第二课一直跟着到现在，不容易啊，
不容易。除了劝慰子呢，还有在浙江的李姊妹哈，这最后几课也会一起来参与把它完成。
是两位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李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两位老师好，劝慰子弟兄好，弟兄姊妹好。
我想问两位啊，有没有机会呢做教师，透过呢教师来服侍别人呢？
其实我真的很惭愧哈，没信主的时候还是在幼儿园里做过一段时间，但是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哈， 也是在幼儿园工作，但是就是在教会里头只是做主理的服侍。在那个时候哈，信了几年以后，很多身边的弟兄姊妹那时候也都是跟我说，你应该去读书去，你应该从教导方面去发展。哎呦，我怎么就对自己这一块，因为我自己在整理这一块，还有一个归纳这一块，我知道我自己语文这一块特别的差，所以说我就一直不敢往前走这一步，始终到现在，我有时候祷告就说，主啊，孩子只看到我自己的没有，没看到你有。所以在这一块，就前两年还有我身边那些牧者都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去上学？哎呀，我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那我们有谁敢在主耶稣的面前说，哎，我们是一个好教师啊？不过我觉得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文慧呢，早几年啊，到内地的时候呢，哎，别人一看到我就说老师老师，我真的有一点不习惯呢。后来我发现，其实呢，每个人都是老师。
对，尤其是在我们山东这边。
嗯，
不熟悉的刚见面的就称老师好，有的呢就带着那种儿化音，老师好或者老师好，哎，就这样子的一个打招呼的声音都成习惯了。
嗯嗯，
那咱们中国也不是说嘛，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想这种老师呢，就是一方面是尊重对方，另外一方面呢，总是呢对方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不过呢，言归正传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教师或者是说老师呢，啊，真的是从圣经来看就是一个教导的职分，是有属灵的权柄跟能力的。
嗯，所以两位怎样看呢？这个教导的权柄，又或者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真的带有权柄的教导你、引导你、建立你的一些的师长呢？
嗯，就是在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就听到了哈，有一个王教师，他的那每一篇的讲章，他能敢对针对教会所存在的问题，他能把它带出来，就是说教会的服事有没有人敢讲。真的一个属灵的教师啊，要带着权柄，他的能力就是把神的真道，神要让我们讲出来的能够带给信徒，带给这些工人。其实工人也需要神的话语来装备啊。
对，
所以说就是从这间教会对我的感触很深。还有一个就像是这个这间教会，他们就是在服事上面，我一看到人家讲到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当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服事完了就完了，我们却没有去反思针对我们服事的工作，我们是否这件事情做的能够真的在神的心意当中。哎呀，就是这一块我就觉得很难嘛。那么就是说一个属灵的倍增在教会当中，真的让我看到一个教导方面很重要。那么一个讲道人，像我们那边，我原来的话，一个作为教导的，真的你所教导的你要有榜样，你自己所讲的不能所行的，那真的就是让我们听了。一开始我信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我也听到过一个牧者的讲道，我特别挺喜欢。哎呦，我说他的道讲得这么好，但是到后来我透过接触，我觉得行为方面就让我感到，我觉得还不如世人呢。
嗯，
那么就这样的话所带出来的，你的信息和你的身行力行方面不能够一致的话，那这个道那就没有能力了。
对，
人说神的道是活泼的，他是来调整我们、更新我们的。那我们自己都没被更新的话，那么怎么去教导别人呢？是吧？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感触，就是作为教会，要想属灵的倍增，一间教会真的从一间教会属灵倍增，从教导方面是很重要的。你从教导和带领上面，那么对信徒的一个学习方面，那都是能看到这间教会到底属不属灵。那么从我们个人祷告上面都能看到，那么就像一间教会，如果说一个属灵的教会，那从教导上你给带来了很多的那个教导的话，对信徒很大的帮助，生命得到装备造就了，那你这间教会必然就会复兴的，那你属灵的就会倍增的。
嗯，
你像一间教会，我们就是祷告会一起来你都没有人参加，寥寥无几，查经学习没有人参与，那这间教会的问题就很大了，那就从教导方面你就要去反思啦。
嗯，
所以说我从这两间教会，我自己的本会，我就感触很深， 我就觉得真的在讲台上的一个教导太重要了。
嗯，是，我觉得挺怎么说呢，挺讽刺的，就是讲的人如果他没有按照他所讲的去行，他所讲的就成为控告他的罪名、
嗯、
这个是我们要很注意的。
嗯，好，谢谢李姊妹哈、啊，不同情况下的一些体会啊、
嗯、
啊分享哈、啊。那劝慰子谈谈对有权柄的教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一些体会？
我想每一位站在教会讲台上的传道人都是有权柄的教师，就像两位老师刚才说的，他们带着属灵的权柄，除了要牧养弟兄姊妹，带给大家以纯正灵粮的教导，我想这个权柄还意味着要处理一些事情，就是说实行教会的纪律、
嗯、
这种得罪人的活很多人是不愿意干的，但是呢只要是为了神而实行这个权柄，我们就必须要完全的顺服。有权柄的教师能勇敢的在教会在弟兄姊妹面前甚至是对自己说不。像我认识一位教会的姊妹，她知道了一些同工家的儿女在没有领结婚证就住到一起了，这个事情在社会上说实话很普遍，但是呢姊妹就停了这些同工的侍奉3个月。说实话当时我听到了也不太理解，我就觉得哈，你的儿女大了，父母都管不了了，这样就停了同工的侍奉合乎圣经吗？在圣经上看到了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
对，
才明白了这位姊妹她的良苦用心。因为姊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的，救恩不单单是临到了你一个人，而是临到了你的家庭，你在家庭当中能不能够做出一个榜样来，能不能在教会当中为弟兄姊妹做出一个榜样来。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个侍奉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更不能有那种世人看为平常，在我们教会也理所当然。所以说我就从姊妹身上我就觉得啊，希望我们越来越多教会的负责人勇敢地施行这个权柄来造就教会、
嗯
嗯、
而不是滥用权柄为自己谋一些好处。
嗯，
说到这里呢我也想起了前段时间我看到我一个讲道人的这个视频，讲台布置的就像电子产品发布会那样这位讲道人在讲台上撸着袖子慷慨陈词，讲得非常有激情。
嗯，
那台下的弟兄姊妹也很热烈的互动。
嗯，
看上去这位传道人啊很有权柄。
嗯，
不明就里的人那很容易就会被感染，可是仔细听他讲到的内容就是恩典福音成功神学那一套、
嗯、
很多都是断章取义的。
嗯嗯，
然后啊就鼓励大家追求神迹奇事啊，追求神的祝福啊。我就觉得像传道人的这种做法带给弟兄姊妹是错误的教导，就像是瞎子领瞎子。权柄我想这个就不是从神来的了，他是在高举自己。所以看一个教师是否有权柄乃是看他是不是用这个权柄来造就教会，让神的名得到荣耀，
是
让弟兄姊妹得到益处。
嗯，
很有意思哈，千惠子举了两个不同的例子哈，一个是敢于为真理执行纪律，
嗯，
另外一个呢就想把服饰呢变成了明星作秀的那种的感觉哈。
对对对、
啊、
那刚才两位讲的我想一个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教师的职分，不是我们去争取，神已经给我们的时候，自然神也会给我们有权柄。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如何让神给我们的这个属灵权柄去彰显出来。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而彰显，这个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分辨的，也是我们在看教师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好，谢谢两位。
谢谢，我们下次再聊。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下次再见。
蛮有权柄的教师 在今天的世界是否已经很难找到呢？
今天是101课，那我们真的希望您能够呢听完课之后写下您简单的心得，300字以内就行了。
三篇。还有呢听课的那个数量78课，那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听课证书了。
对，透过呢我们的邮箱呢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邮箱地址听好了，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也欢迎你使用短信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哈，13229966122，注明给跟你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谈到另类的文饰，那么下一课应该也是在这个单元当中属灵倍增，我们会谈什么课题呢？
102课学习的课题是忠信牧人啊。
好，我们期待下回继续跟我们一起上课。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在何地方，我愿跟随。